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下去讲定觉啊，这个定呢，跟清安是分不开的啊，一定是身体里头我们的身心清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能够比较轻松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定。而我们心比较定、比较平衡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哈、就比较清安、比较轻松啊。这个部分清安的部分，我们先给各位补充一下啊，说再说明一些啊。人的身体其实它就是一套完整的智慧，各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正确的想法。你一定会这么想说：我的身体如果有一天啊，我往生了，我的身体不就腐烂了吗？那我的智慧怎么会不？这个身体在还没有你还没有往生之前，他只要有活着有生命，在这个生命这个阶段，你都要称他就是一个智慧。等到他不存在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智慧自然而然就崩解，他就啊，这个气世，这个身体的气世间啊，生理的部分他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几次给各位讨论到对是，所以这个对量子物理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谈到这个量子场的啊 quantum field 这种理论哈、来给各位去用现代的物理学的观念来了解这件事情。你的生命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啊固化的啊，它是比较这个经过一个是属于一个它这个伤哈 也就是说它的衰败是比较快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呢，你的真我、你的心灵，乃至于到你更高的那个佛性，是一个更高世界的东西。你现在来的这边用这个身体来生活，那你就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啊，有这个佛性的部分，也有这个健康啊，有一部分是健康的部分。诚如过去哈、那么元人论宗密哈、这一位唐朝的大师哈、他这个融合了佛经里头很多的一些学问哈、他写了四篇的元人论，就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们的世最后形成哈、投胎成为人的时候，它是分成两股，一股是投胎到投胎里头成为世，成为这个生命的部分，一个呢是投注于这一个啊有形的山河大地以及物质世界。所以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而你的身体里头呢，也有一部分是气世间，有一部分是有情世间，有一部分是正觉世间。那么这个是心灵的生活里头，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诚如 Deepak 所讲的哈、他是美国卫生研健康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啊，一个研究员。那么 Deepak 这位教授讲，他说其实人的身体根本就是一个智慧，一个本来是平衡的智慧。那么我们让各位来了解一下清安跟这个身体之间的关系，请你去注意一个现象啊。我们常说感觉到焦虑紧张哈、我们一旦很容易愤怒啦、焦虑啦、紧张啦、压力啦，它的背后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叫压力激素。那什么叫做压力激素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啊，肾上腺素哈、肾上腺皮质素就叫做压力激素。为什么需要它呢？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心里焦虑不安，你觉得有一种危机感、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觉得要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它就要像踩油门一样，就要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让你的身体里头动员你的能量去面对那些困难，把你整个的甲连阿拉都把你激出来，让你很能够很专注的啊，聚精会神的去面对。所以他要刺激的是透过副交感神经来运作的。所以等到这个副交感神经被刺激上来了以后，当然他很多人就会睡不着觉啊。所以 通常焦虑症或忧郁症的一开始都是从所以睡眠失常那个地方开始啊，你可以了解。那么人当交感的部分兴奋的时候，也就是产生焦虑、产生忧郁这一类的毛病就从那里出现。但你也可以知道，就这些东西它的背后交感是在兴奋的，交感只要兴奋的话，就要心脏就要跳快一点，不要睡觉，然后胃跟肠少一点动。为什么？啊，这咱家己哈，咱内腹内哈，稍停一下哈，专心对外哈，啊，所以这些叫它停一停哈。那大肠呢，叫蠕动快一点。为什么？如果有一些已经放到大肠来的，这个都已经都经过小肠子吸收哈，都已经营养都吸收的差不多了，到大肠来的赶紧排便，所以大肠的部分就刺激的比较快啊。那这个身体里头啊，那么你会发现有些肌肉，某些地方肌肉都会绷得比较紧，所以常常都会有人有各种疼痛，身体都有很多的疼痛。那这些东西的背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肾上腺素跟肾上腺皮质素，这个叫做压力激素呢，它释放出来才能够达到这个振作自己、抵抗外物这个效果。那如果你整天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你回到家你还在紧张，过去里头的不平衡或遭遇到的创伤到现在还在焦虑，过去内心里头有一些啊这种打不开的死结还摆在那里，那在职场上的竞争回到家里还没有办法回复，那自然就是身体里头是绷紧的，这是现代人的共同毛病。就是所以说这个最近的这100年里头，应该是讲说前面的那30几年是属于甚至于30年应该更远一点啊，包括上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都叫做紧张的时代。那中间的那个40年左右哈，就是叫做焦虑的时代。从90年以后往后的日子，我们称为叫忧郁的时代，就是人的毛病会出现在忧郁里头。但其实我看起来忧郁跟焦虑这两个东西是很不容易分得开的，只不过是有些人他是很单纯，他就是叫做焦虑症，有的人就叫做忧郁症。可是这两种症并发的这种案子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焦虑症的人常常也会并发的一部分的忧郁，忧郁症的人也会并发一部分的焦虑。其实这两个东西好像有时候常常会并发，而且并发的东西啊，有各种不同并发的事情，但它的背后都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紧张或者是焦虑的东西在它的背后啊。那也就是也比较容易，这些焦虑跟紧张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强迫性的行为啦，强迫性的想法啦，都有可能容易发挥在这个地方发作。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有压力激素分泌的多，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好像外头有很大的威胁，有了这边去走到这个地步来。那么我请各位去想一个问题，当压力激素越来越多的时候，不断去释放它的时候，最后压力激素会不会释放的差不多？会。当它释放的差不多了以后，你把很多的东西它的功能慢慢也会因为过度的释放，它慢慢也会受到影响，肾上腺素这些东西都会影响。那么紧接着是这一个压力激素的前导物质叫 DHEA， 就是25岁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的人生最高峰，他拥有最差不多就是那么多，以后就不可能再增加，他每释放一些东西就用掉一些，所以你所有的那个生命的能量是固定的。所以医生啊，在强调健康的时候，医生都会跟你讲，你注意营养，注意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件事情，你的快乐一点，就是这三件事情。如果你吃得好也没有用，因为那些东西你用完了，那些前导物质 DHEA 把它用完了， 就没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一种现象，人为什么要焦虑、要紧张来拼呢？我多少年来一直在讲经的时候都提这个问题，说，当然人都说爱拼才赢，如果选举的时候就是说爱拼才赢，就去唱那条爱拼才赢。不过我给各位讲，拼刷输去的人很多的，就对，不是拼才赢，嘟嘟好就好，这嘟嘟好就叫做绝，那刚刚好就好，不是这样拼。好，那一定会这么讲，说那我轻松一点好不好？好，你轻松的太轻松的话，没有办法应付这个紧张进步的社会啊！安尼立马嗨的丢啊！所以所谓的中道哈，并不是刚刚，并不是二分之一，而是你能够调整的平衡的刚刚好。这个东西呢，就是清安觉。你这个清安觉是人能够维持体能最好，也能够维持一个这个身体的智慧最好，也是我们的心灵上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品质。他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你看看哦，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很好玩。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生物学家们研究这个东西鲑鱼啊，这鲑鱼呢，它从这个河流的干净的上游哈，它在那里产卵，产完卵以后，然后这些鱼就慢慢的就孵化，然后就开始从上游开始游到这个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就这个鲑鱼就开始在那里生存了4到5年，大概平均大概4年左右。然后它突然间呢释放大量的身体的大量的它的这个鱼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是一释放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回到他自己的原生地，他就会拼回去。他要拼回去的时候，不管河流哈是多么的湍急，不管是瀑布是怎么样的汹涌，他还是硬拼起来的丢。那要消耗释放很大的能量，全部都释放完，他是拼着上去，找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生了蛋，下了蛋，在那个地方啊，下一代做完了以后，他身上的肾上腺素通通用光了，就死了。DHEA 也都完了，就解决了。那所以人的生命里头，你应该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属于物质世界，但是它后头背后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智慧，我们称它叫智慧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还是属于这里面有情感，有情绪，有各种东西，但里面背后还是有一个智慧的东西。这个智慧的东西能够一旦能够在一个比较维持一个比较悠游轻松的一个状态之下，那这个智慧就维持的比较平衡，维持的比较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学佛上我们要去领会，要去了解的。所以一直在谈般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应该讲说生命世界里的核心课题啊。那么这么说来，我是不太懂。这几天不是有一个张姓的小孩子，这个三个小孩子通通的出现，所以肾上腺白化的这种现象。那么我在想，他的背后可能影响他的，到最后可能也是这个部分的失衡，也会。我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报告，我只是告诉各位，你不要小看压力激素这件事情，它对人的生活的品质、人的健康，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我读过好几本书，都是谈到健康乐观就是健康医药与快乐他一直谈到说，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轻松、比较喜乐的一个态度去看这个生命，它不只是你的健康，它也同时是你的心灵，也是你的智慧。各位，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佛法上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珍惜的那个部分。我们如果说它就叫做般若的话其实般若就是这个智慧，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智慧。因为这个生命、这个物质有一天它还是会崩解，但我们知道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维持，不要太早就垮掉，是不是？ 但是呢，不垮掉也得要维持品质好一点，是不是？我有时候很幸运啊，我八月份到马来西亚去，那么我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报社哈、啊、演讲完了，他就送给我一个字啊，一幅字，上面呢署名的呢是一个叫沈啊沐雨啊，沈沐雨这个人。我接过了这个礼物，我就这个问他，我说那这上面写的这个人啊，不知道是哪一位，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是个华人，已经九十几岁了啊，这是最近才这前一两年才写的，我们拿来送你。我说他在哪里？他说他在马六甲。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看老人家，健康的老人家，你可以从他身上真的可以学到他们的智慧以及处理事情的那种达观，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说我要去马六甲，我有可能不去看他。他说我帮你联系，结果就联系上了。我到马六甲演讲，到马六甲做了一场这个给老师做研习，辛苦完了。就去拜访这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九十几岁的人，我以为他大概已经坐在那里拿着拐杖，已经是等着坐在那里等着我去看他了。结果去了以后，他走出来，在外头在那里晃啊晃啊的。你像这个人，他还会骑脚踏车，他有300多个子女。孙子哈、啊，300多个，一不是讲做一帮，伊干只一个宝鸟。他他再下去生儿子哈、啊，子女哈、啊，这个女儿哈、啊，这样就是外孙加来孙哈、啊，往下来，他已经到这个曾孙这一代来了哈、啊。他有300多个，我起家拿来了。他那个客厅里的那张照片哈、啊，一个横的一张照片，我以为他是哪里的毕业典礼请他去的哈、啊，结果我说你这个，我说他跟我讲说，你以为是我那是在培丰中学毕业典礼啊，那是我家族的人呐、啊，我这里开始下去，他说他跟他夫人两个人下来的生下来的小孩子，他的夫人也是到去年才往生的，这两个人都是高寿的。然后我还会骑脚踏车，还不打紧。我令我感觉非常了不起的是，他会唱很多歌。他唱的是什么歌呢？有些我也会唱。他是什么？他是以前抗日的时候，他就参加抗日。后来马来西亚独立的那个运动，他也参加。所以他是那里的华侨，所以我们这里呢，啊。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啊，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这台湾这边还是有人会去看他。最有趣的是，我说啊，你什么东西，你都是做些什么事情？他说我啊，忙得很呢。他说他忙得很，他忙什么呢？你看哈、啊，好多学校的董事会要开会啊，这个跟一些这个社会贤达共同做一些社会慈善的工作，发起一些事情，所以他忙哎。那一天晚上，他还请我吃饭，还不打紧，他请我吃饭。他去吃完饭完了以后，他送我去旅馆了以后，他还跟我讲，他说我今天晚上哈、啊、只能陪你到这里，我晚上还去参加另外一个董事会。这个叫做。老先生，你相信吗？然后我在他家一起的时候，他就啊、哦，我就请他把送原来我得到的那个墨宝，他就提上啊款，落上款，就是要送给我的。我说，哎，这个字上面如果没有写上送给郑思源先生哈、哦，这样不算。所以他就写了哦落款来给我。 然后拿起笔来就落款。我就是说不要皮皮出来的都没有都没有，我是准备说他大概可能已经前两年写的，现在会不会皮皮抓，他都没有皮皮抓呢。我是佩服，真的是佩服，怎么有这样子的，那个东西只能称为叫做天人啊。刚才请听电脑赶快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我很喜欢跟他讲话。所以那一天晚上我们哈去一起，然后参加了一些这个活动，又吃了饭，然后我从他身上学看观察学到的东西，令我感觉到，哎呀，这天底下就是有这样子的人。我今天来收获的哈，实在是很多，演讲又有演讲费啊，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老先生转摊的地方哈，这其实就是很高兴。我跟你讲，然后我就说，哎，按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开始弹琴。我说你弹多久？他半个小时，唱唱歌，弹弹琴，有时候一个小时。我说哦，然后你要不要我弹给你听？我说我就求之不得啊。然后他拿的那本簿子已经泛黄的簿子，都是用笔写的啊，自己写的。他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个啊写抄的啊，他是抄本哦，他不是用那种所谓啊我们这个印的东西，都不是哦，是抄本的，上面用他自己的清秀的字写上去的，一本厚厚的，都是亲笔写的，然后没请他一条，他用闽南话跟我讲，讲一条，他就唱了，然后风琴就在，然后他唱得很开心，我也跟他唱起来，啊，他跟我讲，唱一唱停下来跟我讲，你知道吗？我这个风琴已经几岁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说几岁？六十几岁了，黑架风琴伴着他六十几年了。所以你看六十几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现在九十几岁，而且那个时候顶着三十几岁，那架风琴就在了。他说现在还没有人会修我这个风琴，也没有人会调我这个音，只有我自己会调。因为这种旧东西旧古董，我说哇，我问他说，啊，你一台车就那个脚踏车啊，是什么时候的？他说1960年代的吧。他现在骑的那部脚踏车1960年代的啊的车子的脚踏车还在，他就骑的那部脚踏车。我跟他讲，我说可能搞不好比这个还应该比这个还比1960年还早一点，因为这部车子就是我念初中的时候流行骑的那种车子，就是那个面子的那个地方一半个这个这样东西啊，而且呢那个刹车是电道踩的那种的，不是那种用手刹车，是电道踩的那种的。你想想看，我说他那部车子也是古董啊。那我觉得我看了他的脸，你看到的只有欢悦，那就是禅喜。你不必去找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个人摆在那里，你看到的都全部，你看到的他就是这样子，他也是工作不急不喜，还是这个样子。我从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并不喜欢给你们讲神秘的东西，我偶尔会给你讲一点神秘的东西，我的目的是要破除你对于神秘东西的向往，没有别的，应该是很清楚才对。我这个从北京演讲回来，这个有一个人，你们在这有很多人认识这个人，是以前魏权的那个创办人，叫黄烈火，你们很多人应该还记得这个人。我去的那一天，他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当天的是《大成报》里头的是这种什么版。他说用一版来介绍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一篇文章那个报纸报道介绍他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人还在啊，有这样子的人，活了九十几岁，那么耳聪目明，而且还在做很多事情，可不可以再报道他？他说要报道就让他报道好了，让大家知道快乐、健康、工作是同等的重要。好， 为什么我会去看他呢？是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读了一本书，那本书叫《打造美好的人生》，那个作者今天在这里讲话的那个，他呢读了我的书，他说这本书很好，然后就叫他所属的一个基金会说，你应该买这本书送给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呢他说他要来看我，我说这样不行，我说这我也不晓得，起先我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只知道说一个90出头的人哈，90几岁的人，他说要来看我，我说不行，我去看他，所以我跟他秘书讲，找时间我去看他，结果我就去看他了，我去了，他在哪里？在内坜，就在那个普兴农场啊的旁边，住在那里，我去了。哎呀，这个老人家悠哉悠哉的，真的还是一样耳聪目明，能够又很健谈，对这个社会现在发展的问题也清清楚楚，读报读书。然后他跟我讲，他花一天的时间读完我那本书，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已经读了你好几本书了，花姐，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很像，所以我要去看你，那你说要来，我就坐在这里就让你来。我还以为你大概70、80了吧，没想到你才60，还这么年轻。我有时候还讲说我开始在进入老年期了，在他面前我现在只能讲说我是儿童期，不要讲儿童期，应该叫青少年期。所以那天谈得很欢喜啊，他的态度啊，他对社会的关心，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人啊，最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都捐给基金会啊，我的什么东西也是捐出去，只剩下这几个基金会，最后我什么时候啊我走了就很轻松啊，就这么这个一个黄老先生啊。我那天在那边，我本来我想说去看一看马上就走啊，但是谈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中午他留我吃饭啊，然后我吃过饭呢、啊、那依依不舍我才离开啊。他也请来了他的这个几个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哈、啊、来一起跟我谈话啊，然后谈一些他们怎么去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教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谈了蛮多。他说我想他给各位提的是，像这样子的人，他告诉你养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他47岁就得糖尿病，可是到现在他眼睛，他说我眼睛不必戴眼镜就可以看，还是眼睛还是不必戴眼镜就可以看书。他说我不止如此，他说这个我的耳朵不需要戴助听器还是这么清楚啊，他讲下来我走路还是很好的，不需要人家搀扶啊，也不需要带什么拐杖，也不需要。但是我问他说，那你养生的秘诀能不能告诉我？他说没有啊，开心一点啊，每天多运动，多走走啊，这个事情从年轻就要做。还有一件事情，听医生的话，我向来都不太听医生的话，前几天开始我现在要听医生的话，因为他讲的算数，医生讲的不算数，他说要听医生的话，我现在愿意要来听医生的话。还不止如此，我已经开始这个把台大医院医生他们写的一些大概养生的营养啦，那些书，以前我能得到的书哈，最近这段时间我收集到的书，我现在开始放在我桌子上，不是以后要读啊，是我已经读了一半了。我在想，人可能真的是要知道一点自己怎么去做。他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人关心别人，但是 努力去工作，这没有错。但是多做一点运动，多保持一点欢喜跟放松，你自然而然会维持的比较好。这就是我给你补充说明，就是清安觉本身，它可以使一个人变得神清气朗，它可以安定。安定的时候，要你真正要得啊这个禅定的功夫哈、啊，也就是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一行沙昧哈、啊，你就可以办得到。你这就问题就在这里。那接下去给各位谈定觉这个问题。人的定沙昧这件事情，就是内心里头没有冲突。你不觉得情绪通常是冲突的产物？我想要这样，但是我不能这样，我就会产生冲突。我想达到这个理想，可是现实达不到这个理想，我就产生冲突。我认为这样才对啊，可是事实却没有办法跟我认为对的东西产生相合，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妥协，那我也会产生啊这个内心里头的一种冲突跟不稳定。其实人的心灵世界里头会失定的最主要原因，通常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这样，但是我办不到，所以虽然办不到，老子拼给你看看，但是一拼就算拼的时候变成不稳定，失定就在这样。一行沙昧哈，六祖坛经一行沙昧，我常常都把读这部经啊，不止读经，我这一次到赵州的那个柏林禅寺哈，柏是柏树的柏，树林的林哈，柏林禅寺，因为我在那里，后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供养，他说：“哎呀，你这样供养，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个什么？”他就送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大概类似保平安的东西吧。我说这个东西我不需要，我一向都很平安，来过这里更平安，所以不用。我说这个你留给别人。他说那我总要送你一个东西。我说那你就送我看有没有你们的书。他说我们有杂志。我说好，可是杂志送完了。我说，他说旧的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旧的就好了。他就送我一本旧的杂志。结果他拿来，我看上面那一集刚好就在谈六祖坛经，我说好，这本书很好，我放在口袋。所以我后来那几天一直到现在，我有空还在看那本杂志里头，啊，我重复看它，因为我认为那是有相当的修为的人写的。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好多日子不是今年，是好多年以来，我就想什么叫一行沙昧？什么叫一行？一它就是平衡就叫一，失衡就叫二，一的呱呱跳来跳去，平衡就是一。所以内心里头没有冲突，内心里头以平直心啊面对真实去生活，就叫如一如也。所以它这样子所产生的内心里头的定，就叫做一行沙昧。其实解释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细说起来就很多了。你想，但是把它归纳起来，人的最大的难题是，我希望这样，那是一个理想我，但是我做不到，这是现实的我，但是老子拼给你看。那个人理想了我，有一个现实的我，现在我老子拼给你看，拼的结果会怎么样？你明明做不到，所以你就要冒混，是不是？加去掩饰自己。那其实很多心理疾病是掩饰疾病所产生的。现实是这样，理想是这样，我这两个我达不到，我想逃避，所以逃避是精神疾病的另外一种特质。有一部分的心理疾病是从逃避而引发出来的。我的现实是这样，我的理想是这样，我做不到，但是老子跟你拼好了。所以你要拼的结果可能产生暴力，那拼完了以后可能想不通， 啊，脑子也会舒畅，产生另外一个一类的东西。我的理想是这样，我的现实是这样，我做不到，我很沮丧，那就变成忧郁症嘛，就是这样。所以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去找到一个真正的所以平衡的东西。定就是当我的定的时候，它之所以是一个很灵敏的可以找出平衡的东西，叫定觉。但如果我的定是什么都不想，那就没有觉啦。所以只有透过觉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距离理想是这样，现实是这样，我怎么去延伸我的现实，我怎么去调整我的理想，变成啊近程的、中程的、远程的目标啊，我可以朝那个方向走。那最后我也知道做多少算是多少，我自己这样，他就会保持一个不会产生一些变轨一观现象。那这种东西我们说它是一个定觉。我们去看啊，现在人所谈的这个定的问题，并不全然哈、啊，说我只要我能够打坐，我内心里头能够内心里头定就好。其实那个部分只是定里头好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不过我们在佛学院的学生呢，就很容易问我一个问题。哦，我叫上课讲完了，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谈定的时候，我们谈静坐也会定，我们谈禅坐也会定，然后禅的修行里头是行住坐卧都包括的。我都解释了，但他们还是问一个问题：那老师，静坐的定跟禅坐的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我是学静坐的，我不见得是学禅坐。那我用 TM， 从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这个方式来做，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他做的。他的脑波很特别，他做出来的是 Alpha 脑波，可是一直都停留在 Alpha 脑波。他的 Alpha 脑波呢，就你如果在他入定了以后，我们用噪音来干扰他的话，每隔15秒钟把他咔嚓一下把他干扰一次的话，他干扰三次、四次、五次以后，每咔嚓一下他就会跑出来一次嘛，咔嚓一下，但是三次、四次最多五次，这个学静坐学得很好的人就不再上来了。因为每隔15秒咔嚓一次，每隔15秒咔嚓一次，他就习惯了，不用了，不用再警觉他了，不用再警觉他了。可是学禅的人，因为他定里头有觉，所以他每15秒钟去干扰他，每15秒钟干扰他，他都会上来，而且他的脑波的波形比 Alpha 脑波更细更稳，所以我们称他叫做西塔脑波啊。只有做禅才会，这是第一个。第二，禅并不是只有坐，禅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个生活态度是在行住坐卧中表达，所以它在任何一个变动的时刻，所以说颠沛的时候也要维持这个安定，流离的时候也要维持这个安定。但是静坐只是我静的时候坐，我白天因为有很多不稳定，我静坐来调养自己，这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不久碰到我的老同事，这个政大的这个嘉义系的胡教授，因为他呢在研究就是儿童静坐跟对一个学小儿童的注意力啊专注力的影响，那么是找我们台北市的一所国民小学在做。那么教这些小朋友做这些事情是由这个圣严法师那边的弟子来帮忙来做。那么他教这些小朋友做了，然后就开始做实验做追踪继续做啊。那有一天我碰到他，我说嘿，这个你是不是已经这个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他说理论上看应该是正向的，实际上现在看也是有些正向，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出来，还不晓得，现在还谈得太早。不过我也有见过圣严法师，我说那他说什么？他说禅不是只有这样，禅应该是很是一个更多的属于心灵的东西。我说是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做研究的人只研究，就是我只研究这个禅坐的这个坐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你任何你只要学佛，不管你是修净土、修禅、修天台，或者是你修密，坐禅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的。 因为它是我们的共同的共修、共同必修的科目，你要了解，你修净土或修禅，应该是24小时能念佛，应该能24小时你懂得禅定这个道理才对。所以开车中开车定，谈话中谈话定，开会中开会定，问题是在这里，在处理一些事物中，你的心也是定的。睡觉的时候睡觉定，随时保持了他的清安，随时保持了那种圆融哈，这个宽达的那一面。所以这几天我看这个孤老往生了哈，我看对我这个老人家有很多哈，他们哈这个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的。一个人能够活到89啊，那躺在床上不行的时间也不怎么长啊，我觉得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很重要的。